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拥有健康的身心灵，才能拥有健康的生活。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唐曼好。
海洋老师好。我们在上期节目是谈到，如果想要好的沟通，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要回到爱的原则，
是
就是完全的接纳
对
方。
对。
那今天谈什么呢？
今天还是从更好的沟通的角度去谈另外一个爱的原则。就是完全的尾声。
尾声与婚姻当中，
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家庭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各种生活当中的艰难的时候，我们的沟通才有可能是顺畅的。
我觉得尾声这个原则也好重要，
是
可能就只有在基督徒里面才会提到婚姻里面尾声这样子一个概念。
对，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当时提到了要尾声某一个教会，当时我就觉得好奇怪哈，怎么会用这么样一个概念哈？
对，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以后，真的是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长期的被牧养、被管教，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哈，觉得尾声是前提。
所以韩老师，你谈到这个尾声教会的概念，事实上在婚姻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是，
尾声婚姻、尾声家庭也是一样的。
对，它必须是两个人相互的完全的尾声。这个尾声就包括我们身体的、心理的和心灵的，也就是说是在神赐给我们婚姻的那个蓝图里面，就是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过程当中它是相互的交托，相互的完全的享有对方的每一个方面。
是的。所以广告之后呢，就有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收听今天海洋老师要跟你分享的尾声这个大原则。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耶耶耶，爱漂世界像家园。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矛盾或者是纠纷，它发生的时候有硝烟弥漫的感觉哈。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人都还在婚姻里面，但是可能心啊都已经在外面了。可以欣赏外面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不欣赏身边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出去是很容易的。
是
啊。那么我们
就首先心灵就出轨了。
对，他首先是心里面情绪上不在你这个地方，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是。
那么有一些很感动的一些例子哈，想跟大家分享。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主内合一的一个婚恋网站。他的创办人叫董阳。那么他婚姻的过程非常的起伏跌宕。原来在外面留学，他是访问学者，然后跟国内的男朋友呢，曾在教会里面举行过婚礼，但是没有办那个民政部门的登记手续，
没有办结婚证。
对，他在国外的时候呢，他的先生就电话跟他说，他不打算去民政部门跟他办这样一个
结婚证了。就是是不是已经表露出来要跟他分手的
意思？分手了。董阳一听了以后，心里面确实就很难受，很难受。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已经到了婚姻的门口了哈。
对，
一只脚已经都踏进去了，还说不要了，绝对是很伤心，很伤心的。那么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就跟神求，跟神祷告。当时他问神， 为什么会是这样、
嗯、
他好像一闪念告诉他，你做婚姻的见证。
嗯，
那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呢，还真的是神给他的
意念。
最后还是跟男朋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沟通，回到国内跟他完婚，就是去办理结婚登记哈。
那他男朋友同意吗？
同意了，就是经过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交流。
嗯，
但是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有一天先生就不回来了。
嗯，
那么董阳真的心里很难过，而且他也觉得他真的这么不在乎我、
嗯、
他说我干嘛要这么求着他哈。最后就把原来似乎是感觉神跟他说的要他做他婚姻的见证这句话就忘掉了、
嗯、
就真的就跟他的先生就去办理离婚手续了、
嗯、
然后两个人各分东西。在这个其中的这个两年里面，他自己还蛮有信心的，要另外去找一个人，然后另外的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嗯，
他说一定要主内的，那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主内的合适的先生呢？哈、
嗯，那他之前这个先生是主内的吗？
不是的。
哦，
嗯，完了以后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办一个主内合一的婚恋网站，
哦、
可以近水楼台、
哦、
先得月。
是，
嗯，
结果呢？
结果。真的就有很多人来哈。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奇怪的，他不是眼睛看到别的
男士
男士、
嗯、
而是心里面不断的涌出他的那个先生。
嗯，
老是会想念那段的时光，虽然说他并不是觉得很幸福、
嗯、
但是这个人总是闪现。
嗯，
后来他就求问神，那是不是我还要跟他再要回去呢、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能不能赐给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再见到他呢？哈、
嗯，
健康问题源自心灵，健康秘诀来自生活，找到健康密码，打开健康之门。
身体健康很重要，
每逢周二嘉宾海洋老师做客爱心，与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net。
果然到了第三年的时候，真的在国外就碰到他了。
哦，
嗯，他说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就跟先生表达了他这个意思哈。
嗯，
那么他的先生一头雾水，
无动于衷。
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嗯，
他也没有另外
再找，
也对回头完全没有任何思想预备哈，心理预备。
嗯，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说在我们主内呢，在我们基督徒呢，有了那个盟誓以后，
嗯，
我们是一辈子要坚守的。
嗯，
那我跟你有过这个盟誓，我就不能够反悔。
嗯，盟约
啊，盟约，我是在神面前跟你哈
发的誓。
对，发的誓，有的这个盟约。
嗯，
这个先生也是觉得好奇怪，这跟我有啥关系呢？
对，
这
是你的信仰，不是我的。
对对对。后来呢，先生就发现他的变化蛮大。
他觉得自己这个妻子前
妻
变化挺大。
对，前妻的变化很大。
嗯，
而且这个信仰也慢慢的渗透。在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以后，他们两个人两颗心慢慢的就走近了。
又重新相爱
了。嗯，真的有决定再结婚不婚。就为了当初的那个在神面前，
嗯，那个誓言。
对，
那个誓约，
那个盟约。
是，
嗯，当他们两个人再在神面前宣誓的那个誓词的时候，两个人都泪流满面。
嗯，那这个时候先生是不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呢？
他已经对这个信仰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了。
哦，
然后他们两个人发誓要相互搀扶着一生走到底。
嗯，非常感人的见证。
对，那么他这个过程折腾了5年。
哇，也够漫长的。
对对对。
嗯，
但是支撑这个董阳的一个信念就是，我在神面前曾经许下过这个诺言，我就不能够 违背这个盟约。
所以这个姐妹非常的看重她在神面前所说的话。
对，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非常敬畏神的一种态度。
对对对、那么经过这么5年的漫长的过程哈、实际上是一个更深的相互恋爱认识的过程。他们这个时候跟她第一次婚姻所下的那个盟约，两个人的认识都已经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想韩老师，你这个故事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对婚姻的尾声就是要看重你自己曾经在这个婚姻里面你所发下的誓言。也就是说尾声就意味着说你对这个婚姻的一种责任，坚守到底。
是，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这种婚姻，他是想要白头到老的，但是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两个人发现就渐行渐远，矛盾啊、困难啊、冲突啊，彼此完全不能够相容啊，最后就分手了。当然里面是有很多的自我在里面，导致彼此太注重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利益哈、
对，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结婚的那个仪式上，他没有一个对所有他认识的亲朋好友宣告宣誓、就是说这是我一生一世跟对方的一个完全的尾声、我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你真的当了大众的面有了这么样一个誓约以后，和没有这样一个誓约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不一样。不过也有很多的婚姻他做的誓约是大张旗鼓的，可是做完以后遇到婚姻当中一些挫折矛盾发生的时候，那个誓约就早就忘记了。
对，
曾经发过的誓言
对
也忘记了。
是，像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最常见的哈。
是啊，
其实它归根结底还是跟人的那种自我啊、散漫啊、自由啊、
不负责任、
追求我的权利啊哈等等的这种东西，就是人的罪性的东西太多还是有关系。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转头领解新欢，我珍惜所立的誓言，我把你埋在我的心上，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
我现在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真的是做到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棒球教练，他叫吉姆，他呢跟妻子都是基督徒，也在婚姻里面是完全认可一生一世的尾声。而且在整个的相遇到最后结婚就新婚的生活里面，他们都是很幸福的。但是有一天就出了车祸。车祸非常的严重。然后妻子 多处骨折，头部受了重伤。
嗯，
这个先生也在同一个车上也受了重伤，但是他还醒过来了。看到妻子的时候他吓坏了，就是已经是面目全非。
嗯，
他自己也不能动，当时立即就有救护车把他妻子就送到别的医院去救治，就是他能不能活过来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嗯，
那么他就一直在祷告，一直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为他的妻子祷告。
嗯，
然后妻子就经历了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居然醒过来了。那么每一步都是他自己陪伴着妻子亲身经历过来，他自己身上还带着伤，
带着伤，
很重的伤。
嗯，
第二个呢，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
嗯，
妻子的这个伤是需要很大的一笔医疗费的。
是，嗯，可想而知手术要需要很多次。
对对，那么即使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妻子已经醒过来，已经能走了，然后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妻子把他是当成跟别的
陌生人，
对对对，哦，跟其他的医护人员一样的人。
这个打击更严重，对这个吉姆来说。
对，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他的
丈夫，
是他的丈夫。
哦，
吉姆完全这个时候就垮掉了，非常的痛苦。然后他又强迫自己静下来向神祷告，最后的结果是他又回到妻子那里去，一如往常
照顾他，
照顾他，
嗯，
一直帮助他康复。因为他是教练，棒球教练嘛，他知道身体的内在的一些机制和训练的一些原理。
嗯，
他当医院下达一些训练的康复的目标的时候，他会加码。那么他的妻子非常生气，而且整个人格性格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
对他原来是温文尔雅，非常温柔啊，就变成现在完全是陌生人，思维完全的不一样啊。
嗯，
对他很凶，经历了很多的挣扎以后，他又回想妻子和自己能够相爱是因为给他自由，给他尊重，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呢？哈，嗯，那他说我能不能退回到原点呢？我们两个就像陌生人哈，
哦，重新
重新开始，
让对方爱上自己，
对，重新去争取他。
嗯，
你想这是一个多大工作量的，
这个太难了。
他真的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又重新去追求他，嗯，给他自由，给他尊重，
给他爱，
给他爱。那么他的妻子也是的，他也不断地向神求，
嗯，
不断地向神祷告，他是我的丈夫吗？他如果是我的丈夫的话，求你给我一些什么指示哈，
嗯，
即使是一闪念也行。后来真的就有一闪念，就是看到一个场景，是一个灌木丛，那个灌木丛是很熟悉的，其实就是她跟她的丈夫花前月下的时候的那个地方，那
约会的地方。
对对对，嗯，但是唯独就没有她的丈夫。
哦，
有那个景象，没有她的丈夫。
嗯，
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艰难的，很多人就问吉姆啊，你怎么能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他说，真的不是我自己能走过来的啊，
是神
在我脑海里面。他说，我一直想到的就是我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在神面前
立下的盟约，
立下的盟约。他就讲了四个我承诺啊，
嗯，
他说我承诺全心全意爱护你，尊重你，我承诺在困境中扶持你，保护你，以信实宽容对待你，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承诺成为一位值得你托付一生的好丈夫。
嗯，
这个誓词，最后两个人又回到了婚姻生活当中。
嗯，很美的一个故事。
他写了一本书就叫盟约，这本书也已经就是翻译成中文了哈。
嗯，
然后他在前言的序里面他就说，这看起来是我和妻子的故事，
嗯，
但是不是的，这个主角是神，
上帝，
是上帝，
嗯，
是他的指引，是他不断的鼓励，不断的怜悯和恩典。
是，我是觉得吧，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到这些很美很美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很佩服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譬如说这个吉姆，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这个背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所经历的那些艰辛，那些艰难，
嗯，
和一次一次的挣扎，嗯，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对，
但是我相信呢，所有美的背后一定是有 美的付出的。
嗯，
如果没有这些美丽的付出，是不可能结出这么美丽的善果的。
对，
这是肯定的。
对，真的很难想象那么重的伤残的妻子还最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是
真的是奇迹哈、
这的确是一个全然尾声的故事。
一直在寻找生命中的伴侣，直到我遇见了你，才找到真正的答案。你是神给我的礼物，我会好好保护，让我用一生来爱你，一起服侍在主爱里。
韩老师讲的这两个故事里面，我都觉得他们两个共同点，除了有一个在神面前他们立下了这个盟约，这个誓约，
一生一世的完全的尾声。
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把誓约用生命发出来的，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是在实践这个誓约，而不是说我只是为了向别人宣布一下我的这个约定，
例行公事啊。
没错，
别人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就好像是一个老套哈、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我也这么说。
对呀、很多时候我们去看那些很美丽的婚礼现场，我们也会觉得很感动。当主婚人问新婚的双方，无论怎么怎么样，你们愿意的时候吗？男女主角都会说我愿意，
很坚定。
对，这个回答都是很坚定的。可是一回到婚姻生活当中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抛诸脑后了，
彼此非常的软弱的啊。
事实上连基督徒可能都会如此。
对、
就是基督徒举办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婚礼之后，在神面前发下了这样的盟约以后，这样的誓言以后，如果在生活当中他把这个誓约完全忘记，那么这个婚姻也就慢慢的有小的问题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裂痕，最后这个婚姻也有可能会走向解体。
是的，沟通绝对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尾声的确是很重要。我觉得尾声这个词虽然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专有名词啊，
是
它应该不是一个名词，它应该是个动词。因为它是需要付出的。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婚姻当中，但凡是有一个人他愿意做出尾声，这个婚姻无论出现多大的问题，可能都不会解体。
是是，
问题就是当这个婚姻解体的时候，我觉得是两个人他都放弃了，
都有问题了。 对, 对，
如果是有一个人不愿放弃，他还想继续去用爱来去做出努力的话，他还是有希望的。
对对，所以就是婚姻当中出现问题极其正常。但是能不能去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在爱的这种原则下面，然后再去讲沟通，在彼此真诚的付出和完全的尾声哈，那么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婚姻慢慢还有可能柳暗花明，
是
出现新的奇迹哈。
没错，因为在很多时候婚姻里面出现问题，可能当有一方说想分手的时候，另外一方是复合的，那么这个婚姻可能就只能走向解体了，
很快就
对。但假如说有一个人他提出来，另外一个人不复合坚持，可能这还是有的 转机，有的回转。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尾声的，就是当你的婚姻出现一个很大的裂痕的时候，如果你坚定的说我不会离婚，但是我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婚姻一定会继续，
有希望。
对，一定会有希望，爱一定会继续的。
对对对，拆毁一个婚姻非常容易，但是拆毁一个婚姻不是问题的解决的最好的结果，它是新的最大的问题的开始。
对啊，
婚姻是磨练人爱的能力的最主要的一方阵地。如果在这个当中出现问题，那肯定是我们爱的能力不够了哈。
是，
那就去检视它呗。那如果我们轻易的放弃了，你爱的能力不够，你到别的地方还是不够。
没错，
现在赶紧就武装自己哈。其实人的一生也就是认识爱、学会爱，然后学会付出爱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想整个社会没有爱这么样一种情感的时候，我想人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吧？好像
我想每个人他都知道爱很重要。关键就是我们太多的人是处在一个我需要爱，我想要爱，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别人。我不会去爱。这是人类处在一个光景，
我需要被爱。但是怎么去爱，付出爱不知道。
对，
一直在寻找生命中的伴侣，直到我遇见了你，才找到真正的答案。你是神给我的礼物，我会好好保护，让我用一生来爱你，一起服侍在主爱里。
是透过婚姻里面一个爱的原则，就是全然委身这个爱的原则，为我们展现了两个非常美的完全委身的故事。那么这两个故事呢，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委身。实际上无论是我们在上期的节目所谈到的完全的接纳，还是这一期节目所谈到的委身的原则，这里面都是离不开爱字的。
是，
我们在讲爱的原则，不是说我们是很懂爱所以我们才在这里去谈爱，而是借着这样子一个话题呢，也是跟朋友们一起来学习爱，
学习爱。
对，
然后去不断的去修炼自己的爱的能力啊。
没错，所以呢也希望透过节目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好好的回到神里面去学习，从神那个地方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同时也去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拥有爱的能力，学会怎么去爱别人。
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变得成熟，变得美好，也能够让我们身体在原生的家庭当中带来的一些问题得到释放，然后也能够让我们获得一个比较健康的身心灵的那种状态。
是的。好，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你对委身这个概念有你的想法看法，或者说你有一些美好的故事的经历，我们也希望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a 良友的拼音.net。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捉襟，你的爱情见证生命。